第十六篇，贯穿圣经的知识线。在圣经的每一卷书中，我们都能看到那困扰但许多照着知识而不照着生命的生活、工作、行动并行事之人的例子。该隐是亚当的长子，人类的第二代，他是头一个照着知识生活的人。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着献祭给耶和华，这一件事看起来非常好，然而却是错的，因为该隐是按照他自己的方法，不是按着神的方法献祭给神。神的方法要求堕落的人献赎罪祭来接触神，然而该隐只是献上地里的出产，而不献上赎罪的血。该隐的献祭是照着他心思里自己的想法，按照他自己的做法，这一切的做法都起源于人的心思。今天你我都必须谨慎，就如我们所指出的，知识树的原则是向神独立，意思就是我们独立的决定事情。该隐虽然做了好事，却是向神独立的。任何事仅仅是好却不依靠神，结果就是死亡。这就像绝缘体阻断了电流，不论用作绝缘体的物质是什么，甚至也许是钻石，电还是被切断了。问题不在于材料的好坏，乃在于它引起了绝缘。同样，如果一件事物使我们与神隔开，那就无论有多好，结果都是死亡。该隐因着独立行动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出去了，这实在是可怕。今天不管我们多好，只要我们离开神的面，那就是可怕的。我们可能或好或坏，但是只要离开主的面，结局都是一样。人一旦按着自己的方法行事，并且离开神的面，他就想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建筑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叫做以诺，是照着他儿子的名起的。该隐没有按神的名叫这城，他为人类扬名，这是人向神独立的一个宣告。创世纪十章八节到十一节，宁怒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他是世上英雄之首，是完全向神独立的人。他为自己建造一个国，这个国的起头是巴别。虽然许多基督徒知道人类造了巴别塔和巴别城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巴别国是宁录成立的。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可能就是宁录所成立的巴别国，他也在亚述建造的尼尼微城。他的建造是一个记号，表明人完全向神独立。相反的，亚伯拉罕没有建造什么，他只造了小小的祭坛，他住在帐篷里。同样，挪亚也没有建造什么，他只造了方舟和祭坛。今天信靠神的人并不从事于许多外面建造的活动，当我们越信靠神，就越少有独立的建造。只有那些独立的工人，他们才会建造他们的高塔。创世纪十一章三节，在巴别的人，他们开了一次会议，他们没有祷告，也没有求问主该做什么，该去何处。人类历史的第一部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，这个国际联盟实际上就是一个议会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国际联盟变成了联合国，在纽约有一座大厦，几乎天天在那里开会。这种人类的会议是完全向神独立的。巴别会议的结果是为了人的名要建造一座高塔，并且成立了一座城，做人的产业。罗德虽然是个得救的人，他却从生命线上飘离出去，因为他照自己的眼光做了拣选。当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， 他举目观看约旦平原，就照着他自己天然的眼光做了一个决定。罗德没有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行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你来拣选吧，我要你做我所拣选的。罗德他没有这样祷告，他只是照着他自己天然的眼光做了一个拣选，结果他这个拣选使他迁往罪恶的城索多玛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你拣选了向神独立的路，你就确定的要走下坡的路，而你的路就要朝着罪恶之城索多玛的方向去了。我们如果读以扫的历史，我们会看见他在道德上并没有犯什么错，雅各看起来比他坏多了，但以扫是个猎人，他打猎是为着满足他自己。以扫打猎并不依靠神，至终为着满足他的口腹，他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。今天所有向神独立的人，他们都会出卖了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，那就是对神的享受。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使人做他的彰显，意思就是人生来就有彰显神的权利。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就是生而有彰显神的权利。然而几乎今天每一个人都因着他们的独立出卖了他们这个权利。悔改相信主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想心思有一个转变。从前我是背着神向着某个方向走，但在听了福音之后我就转过身来，这就是悔改的意思。相信主耶稣就是回到我们人与生俱来的权利，回到对神的享受并彰显，这就是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意思。以扫并没有这样做，他却往相反的方向而行。在出埃及记一到十二章，我们看见埃及的法老是何神是谁啊？法老不在意神，也不愿意认识神，因此他的心刚硬。法老使自己的心刚硬，甚至神也使他的心刚硬。一次又一次，法老的心刚硬。今天全世界的人的心都是刚硬的，因为他们不在意神，他们只在意他们的会议、计划、谋算，却不在意神。因此神就任凭他们，他们的心就变得更刚硬了。亚伦这名字是一个好名字，他虽然是大祭司，是在生命线上，但他却照着知识线行事。当摩西在山上享受神做生命树时，有的时候我们不该听从人的话，因为会众可能会提出一个反对神的建议。亚伦听了他们的劝告，就独立行事，造了一个金像，那个偶像非常吸引人，他不是用泥土造的，乃是用金子造的。摩西从山上下来，问亚伦发生了什么事。亚伦回答他说，他把金子放在火里，金牛犊便出来了。什么？他乃在于我们向着神是不是独立的。只要我们向神独立，金牛犊就会出现。不需要我们做太多，只要我们单单的向神独立，独立的结果就是产生金牛犊。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，他们用他们的香献燔火给神。虽然献上的香是好的，但是火却是燔火，这不是从赎罪的祭坛上取来的火。在他们的天然观念里，他们所用的火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对神来说，这个火却是燔火。这不照着神的启示，这乃照着自己的天然的做法所献上的燔火，因此导致他们被神烧死。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和他的哥哥亚伦，他们在毁谤摩西，因为摩西娶了外邦女子为妻。毫无疑问的，摩西在这件事上做错。然而米利安和亚伦反对摩西， 并不是他们接触神的结果。他们反对乃是因着他们自己的动机，他们的反对摩西源头不是神，乃是出于他们天然的自己，他们的知识。这是神向他们发怒，结果使米利安长了大麻风，被关了七天。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领导是从不会错的，那就是主耶稣的领导。一切别的领导都有某种缺点，所以在主耶稣的领导之外，其他任何一个领导都常有错误。虽然是如此，我们却必须非常谨慎，即使代表的领导是错的，我们也不可以攻击。民数记13章28节到33节，十个探子的例子。十个探子的失败是他们凭着他们自己天然的眼光去看那个地的形势。当他们侦查那地的时候，他们在外面看见的伟人还有围墙的墙，他们就害怕了。他们不像约书亚和迦勒，他们并没有把他们的眼目转向神。他们失败乃是因为他们依靠他们的知识，他们不信靠神。无论什么时候你处在困难的环境中，不要用你自己的眼睛去审量，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就会从神转出去。你如果这样做，你就会从神转出去。在艰难的环境中，你需要闭上你的眼睛，在你的灵中将自己转向神并祷告他，这样你就要蒙拯救。因为那十个探子，他们用他们自己天然的眼光去看外面的环境，他们就不能像约书亚和迦勒那样信靠神。约书亚和迦勒告诉百姓说，要忘掉这些环境，信靠神吧。主比那些城墙更高，神比所有的伟人更大。那十个探子和迦勒和约书亚不同，就在于这两个人信靠神，而那十个人却凭他们自己天然的领悟，也就是照着他们自己天然的知识来审量环境。民数记16章1到3节，可拉和他一党的人攻击神的代表权柄摩西。今天任何对神权柄的攻击，不管他有没有道理，他都是出自人的心思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原则也是一样的。你可能感觉教会带头的人，他们擅自专权而攻击他们，但是你这个出于人的心思而有的攻击，会给你带来自己属灵的死亡。可拉和他一党的人遭受死亡的毁灭，就是因为他们攻击了神的代表权柄。你可能认为你攻击教会中带头的人是对的，但是你必须查验一下，你攻击的结果到底是死亡还是生命。你如果真的是对的，那么你的攻击结果必定是生命。然而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，在过去我曾经看过几次攻击教会中带领的人的事，每一次总是把攻击者带进死亡的毁灭。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严肃的，你得问你自己，你对教会领头人的攻击或毁谤是出自灵吗？是发自神的宝座吗？还是出于你自己的心思？攻击神的代表权柄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他总是死亡的知识线上。可拉和他同一党的人攻击摩西、亚伦，这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的面光。他们如果在意神的面光，就会从他们对摩西、亚伦攻击的这件事上蒙拯救，他们就会从知识线转到生命线。扫罗并没有像大卫那样做不道德的事，然而他却照着自己的喜好对待仇敌。神吩咐他要击打并杀死他所有的仇敌， 扫罗却爱惜其中的一些，因为他们在他的眼中是好的。因此扫罗就独立行动，没有跟随神。他这个独立行动的结果，就使扫罗的王位被废了，扫罗失去了他的国。亚沙龙背叛他的父亲大卫王，根据撒下13章到18章的记载，亚沙龙完全是凭他自己并凭着他的知识行事的人，他不信靠神，结果没有别的，只有死亡。亚哈是一个坏王，他娶了耶洗别为妻，耶洗别是个属魔鬼拜偶像的女人，他为巴利造了一座庙，巴利乃是当时最有名的偶像。亚哈虽然身在属神的国里，但是他却比向神独立更坏，他一点没有意念向着神，他是一个全然向神独立的人。现在我们来看新约，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明白圣经。当希律王问到基督当身在何处时，他们立刻给他答案。圣经知识本来没有什么错，但仅仅持守知识，像这些祭司长和经学家一样，却是非常危险的。他们虽然知道基督会生于伯利恒，却没有一个人亲自去看看，这证明他们是在知识线上，不是在生命线上。那没有圣经知识的东方星象家，他们是在生命线上，他们随着天上的心来到基督所在的地方并敬拜他。无疑的，来自外邦之地的东方星象家有生命，而祭司长和经学家只有死亡。他们虽然有圣经的知识，这知识的结局却带给他们死亡。知识不能赐人生命。尼哥底母是一个好人，然而当他第一次来到主面前时，他乃是在知识的线上。约翰福音3章1到2节，尼哥底母对主耶稣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教师的。主耶稣的回答将尼哥底母从教导和知识转到生命线。主告诉尼哥底母说：你不需要教导，你所需要的是新的出生和新的生命。尼哥底母，你不需要更多的知识，你是摩西律法的教师，你的知识已经够多了，你所需要的是新的生命。撒玛利亚妇人虽然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，她却仍然热心宗教，她有宗教传统的知识，却活在罪中，没有满足。这证明宗教不能帮助我们。撒玛利亚妇人是在知识线上，主将她引到神，就是那灵这活水跟前，使她满足。虽然她是在知识线上，主却把她转到生命线上。现在我们来看犹太宗教徒，根据约翰福音5章，主耶稣点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。这件事发生在安息日，就得罪了犹太宗教徒。犹太宗教徒他们只在意安息日，却不在意人真正的安息。那个瘫痪的人有38年没有安息，甚至在安息日也没有安息。当主耶稣点活了他，他才经历真正的安息。而犹太宗教徒定罪主耶稣，主就对他们说：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，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今天的人在原则上也有同样的情形，有许多弟兄姊妹查考圣经，以为在其中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，然而他们却不接触这位活的主自己。我们很可能读了许多章、许多节的圣经，却没有接触主。我们绝不可以把读经和主耶稣分开，这两件事必须是一。每当我们读一行圣经，就必须说：主耶稣，让我在神圣的话语里接触你。 主啊，你是活的话，没有你做活的话，我就无法从写出来的话中得着生命。主啊，我必须接触你。你虽然是这么奥秘，但是我赞美你，你给了我这一本摸得着的话，这个话是结实的、坚固的、具体的。主啊，为这个话我感谢你，叫我能读这个话，并用这个话祷告。但是主啊，我所需要的不是这些白纸黑字的字句，我所需要的乃是你的自己，就是这活的灵。这才是正确使用圣经的路。千万不要向主独立而来接触圣经，否则你就要经历死亡。无需去读不道德的小说，你如果读圣经不在灵里，你就会经历死亡。因此连读圣经都可能是在知识线上，而把我们引到死亡。约翰福音8章5到34节，经学家和法利赛人，他们持守律法的知识，却仍在罪的奴役之下。他们把一个犯罪的妇人带到主面前，照着他们的知识要求主给他们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个妇人。他们说，摩西吩咐说，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。约翰福音启示，主耶稣曾几次被逼问，人要他回答是或不是，然而主总是不愿意这样做。主不给这样的答复，不是因着他聪明，而是主只在意生命。约翰福音是一卷生命的书，生命单单就是生命，它不是对错是否善恶的知识，是否善恶都属于知识数，因此主没有那样回答他们。主就弯腰在地上写字，然后回答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主向他们说的这话，他的话就摸着了他们的良心。从那些最有经历的人开始，他们就一个一个的走开了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，只有主耶稣是唯一没有罪的。所以主的回答指出，他自己就是生命树。今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得救的人就保证是在生命线上。那些与主在一起的门徒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时他们还是持守着他们宗教传统的知识。根据他们的宗教知识，他们问了说，主啊，这是谁犯的罪呢？叫这个生来瞎眼的人，是这一个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？主回答他们说，不是这个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的罪，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明神的作为。主不给他们答复是或者否，为了要将他们引到神面前。是与否属于善恶知识树，但神乃是生命，因此主将门徒从知识线引到生命线上。在约翰福音11章24节，马大是主的一个门徒，然而他完全在知识线上，持守有关末日复活的正统教训。马大向主耶稣抱怨，主如果早一点在那里，他的兄弟拉撒路就不会死。主说他的兄弟必定复活，马大就立刻解释他的说话。他说他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拉撒路必定复活。马大把现实的复活生命延到了2000年后。主的回答是指的现实的复活生命，马大却凭着他对宗教话语的认识和解释，把复活延到了遥远的未来。这真是太可怕了。马大的解经相当好，相当机要，然而主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借此把马大引到现实的复活。主似乎是告诉马大，你不用等2000年，你不要用你宗教机要的解经来更改我的话，我就是复活。马太福音16章17节，彼得 刚从天上的父得了启示，他立刻就转到他的心思里，而且被撒旦利用，阻挠主去钉十字架。因此主责备他说，撒旦我后面去吧，因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思想是在心思里的事，属于知识。我们如果向主独立，在知识线上运用我们的心思来思想，就很容易被撒旦霸占或利用。彼得虽然是在生命线上，却在不知不觉中移到了知识线上。今天我们都必须谨慎我们的心思和思想，不然我们就会被撒旦死亡的源头所欺骗。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，犹大是十二门徒之一，但他总是在心思里数算钱财。虽然他常与主在一起，但他完全是在杀人的知识线上，完全不在生命线上。因为他的心思里充满了钱的思念，他就将他自己向魔鬼完全敞开，让魔鬼把出卖主的意念放在他的心里，至终撒旦就进入他里面，他就以30锭的银子出卖了主。然而结果他并没有获得那个钱的益处，反而他丧失自己，上吊死了。犹太人遵守律法，并且按着律法将主耶稣定了死罪。他们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为他自命为神的儿子。照着犹太人的律法，主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是亵渎了神，因此他们照着律法将主定了死罪。今天我们都必须谨慎使用并引用圣经。我们使用圣经究竟是在生命的路上呢，还是在知识的路上？圣经是生命树，带给我们生命，但它也能成为知识树，带给我们死亡。因此我们在使用圣经上，我们也得谨慎。大树的扫罗是一个拔尖的宗教徒，他在犹太教中比他本族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并且他为他祖宗的传统格外热心，结果他逼迫了召会。宗教及其传统的知识总是逼迫活的召会。神如何使大树的扫罗转到生命线上呢？当扫罗正逼迫召会的时候，神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里面，他就因他活着。扫罗是极其宗教的人，没有人认识宗教是错的，但宗教完全是在知识线上。你只有转向活的基督，你才能够从知识线转到生命线。在哥林多的信徒，他们在知识上样样富足，他们自高自大，但在基督里他们仍旧是婴孩。知识不会帮助你长大半寸，它只会叫你留在属灵的婴孩期。你越倾向知识，在基督里就越留在婴孩期。在哥林多前书中，保罗把哥林多人从知识转向生命的长大，使他们经历变化，为着神的建造。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保罗似乎是告诉哥林多人，你们不需要更多的知识，你们所需要的是生命的长大。这种生命的长大是为着变化，好产生为着神建造的宝贵材料。你们需要生命的长大，把你们从肉体变成真正的属灵，使你们成为宝石，为着神的建造。在使徒时代，有一派的哲学称为智慧派。智慧派是埃及、巴比伦、犹太和希腊思想的混杂。这种折中的哲学偷偷地混进教会生活里。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二章八节称之为哲学、虚空的欺骗、人的传统以及世上的蒙学。这种哲学把许多信徒从基督做他们生命岔开，而把他们破坏了。那时候罗马政治残害信徒，还不如希伯来宗教和希腊哲学那样厉害。因此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，告诉他们转向所接受的基督。 他们既然接受了基督，就要在他的里面行事为人，而不该照着哲学、人的观念或世上的蒙学。在新约圣经中提到召会中持异义的人，在罗马书16章17节，保罗警告我们要留意那一些持异义的，他们坚持异义，造成分裂半跌的事，他们花言巧语，假装帮助人，他们若不用圆滑的话语，就没有人听他们。保罗嘱咐我们特别留意持异义的人，因为他们喜爱教导不同的事，又为相反的教训争辩。不过我们不是要用好坏对错的标准来试验那些异义的话，乃是要问这是建造还是拆毁，是维持合一还是造成分裂，是帮助你向前还是叫你半跌。你在还没有听他们的异义话以前是活的，但你听了一个小时以后就死了，这证明这些异义的话散布死亡。我们绝不要照着对错的知识去查验那些异义者，因为你这样做，你就尝了善恶知识树，结果你就死了。你必须照着生命或死亡来试验一切的意义。你听了那些意义的话，你是活呢还是死？你若真是活的，那你就尽量听；然而你若经历了死，你就必须到主面前求主洁净你，救你那脱离死。在已过的许多年间，我们见过许多意义者，今天我们都需要看见没有一个召会的光景它一直是对的。然而问题不在于对或错，它乃在于是在生命还是死亡。所以绝对不要用对错的标准去试验意义的话，总要用生命或死亡来衡量。什么是叫你活赐你生命你就接受，什么是叫你死杀死你你就弃绝。使徒保罗嘱咐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做一件事，就是嘱咐那些异义者不可以教导不同的事，只注意神的经纶，就是分赐神做生命。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试验是生命，这个人的话若是将神分赐到你里面做生命，那就是对的；那些话若不是分赐生命反而杀死你，那就必定是死亡。启示录二章说到巴兰的教训、尼格拉党的教训、耶洗别的教训和撒旦深奥的事，初期教会受到这些教训的欺骗，就偏离开了吃主和主同坐席，所以为的是教会回转来享受他。主应许教会，他们若离开那些教训，主就要将他自己赐给他们吃。在启示录二章七节，主应许给他们吃生命树；在启示录二章十七节，主应许给他们隐藏的玛纳。在这两节里，我们看到了伊甸园中的树和旷野中的玛纳，这两样都是基督治理。主没有说他要给他们教训或给他们更高超的道理。巴兰和尼格拉党有他们的教训，耶洗别有他的教训，撒旦有他深奥的事，但是主耶稣却有生命树和玛纳的供应。根据启示录三章二十节，主耶稣应许那听见他叩门就开门的，要与他一同坐席。吃生命树有份于隐藏的玛纳，以及与主一同坐席，这意思就是我们不断地留在生命线上享受主。我们如果在混乱和分裂的日子依从了教训，我们就要被杀死；然而我们若注意对主的享受，我们就会一直留在生命线上，我们就要得着生命而活着。末了灵后三章六节那里说，字句杀死人，那灵却叫人活。那里的字句是指旧约，原文这一个词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翻译为圣经。保罗在那里说到提摩太从小明白圣经，但死的字句的圣经属于知识树，是杀死人的，而那灵属于生命树，是赐人生命的。因此今天我们有一个选择， 为这个选择我们赞美主。生命的选择，在知识之外还有生命树，我们必须在知识与生命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我们必须在生命和死亡之间做一个选择。